好，我们今天来谈通往快乐的道路。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人生到底苦不苦，那谈完了人生到底苦不苦，你们觉得人生苦不苦呢？还是差不多，还可以。那所以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认知呢，人生到底苦不苦。如果你觉得说人生很圆满很快乐，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谈了，因为你已经找到快乐了，对不对？唯有当你觉得说人生还有缺陷需要改进，那你自己也希望寻找更快乐的生活，那才有可能谈今天的这个问题。所以佛陀呢，他开示的时候也是一样，佛陀觉悟了真理之后成为佛陀，他首先开示的就是四圣地法。我们上次谈过四圣地，那首先呢，四圣地的第一个就是苦地，也就是要度苦的真相能够确实了解。如果对苦不能确实了解的话，你就不会再进一步的想说要怎么样去寻找更好的生活。所以一般世间的人其实对苦并没有真实的了解，那偶尔觉得烦痛苦只是暂时性，一过了还是觉得这个世间很美好。所以呢，我们念念都在这个世间，贪婪于世间的一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苦地没有真正了解，所以发不了出离心。你们哪一个会想到说要出离的呢？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不是那么样的美好，我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人生的意义，能够寻找一个真正安详快乐的人生。你们的安详快乐的人生是不见了。钱呢？钱呢？钱呢 ？reputation 呢 ？relationship 啊？这是你们寻找的。你们是希望说钱呢？这个荷包里面都是满满的。然后呢，这个名义呢，这个声望都很好。然后呢，任何的关系呢，这个男女关系、父母关系、种种的关系都美好，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所以但是这个念念都是在这个世界，这些东西哪一些是永恒的？你有很多的钱，但是钱是那么样的万能吗？钱是万能的吗？那你为什么拼命找钱，然后要飞回去，就是为了要找钱？钱是万能的吗？
不一定啊。
你回去了，万一没有佛法学呢？哪一个比较究竟？学佛的因缘比较珍贵，还是找钱比较珍贵？这个是你们要去考虑的问题。但是对你们来说，找钱还是比较现实。但是有的时候你想想，钱真的能够买到一切吗？你有了很多的钱，到最后的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带着走吗？他把你压死了。但是佛法你学习了，你提升了自己，这个福德因缘是跟着你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对苦地不了解，所以我们才处处的染浊。那所以佛开示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聪明，他有方法的。所以就算你们要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们要有方法，怎么样这个丢出抛出一个问题，让这个同学听众听了能够产生一个疑惑，然后你继续的很有逻辑性的推理下去， 那你整个 presentation 呢，人家就被你扣住，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佛陀开示的时候首先讲苦谛，说明说这个世间是不圆满的，就像我们上个星期说的，苦这个字呢它有它的局限，但是苦呢它的意思呢其实比我们所说的生病啊这些痛苦呢还要广泛，它包括不圆满、有缺陷的意思，那无常、变化这种种的意思。那所以佛陀首先开示了这一个道理，那请问在座的观众呢、听众呢，同意与否？这个世间是苦的，世间是不圆满的，我们的确有很多的烦恼。你说你没有烦恼，那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八苦，实际的八苦，
求不得
苦，
爱别离苦，生老病死，
那就有六个了哈。还有什么？忘记了。所以可见你们对苦谛，不要说对苦的真理没有了解，连有什么苦都忘记了。生老病死，我们大家都不能逃避。虽然生活在座的大家或许都是蛮幸福的，啊，可能身体健康。家庭也还过得去啊，小康之家。那这个老还没到，所以不知道。但生病总是会有一些，但是可能也很少生病，所以就不会感觉到什么。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想，我们总是要死的，人总是会死。那不管你现在这个生活的多好，总有一天我们要死的。到老的时候你就想当年，然后呢死亡就越来越接近，那种苦，害怕面对死亡，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死亡，死了要往何处去，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苦？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苦。那所以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有爱别离就怨憎会啊，就是跟相爱的人要分离，跟不喜欢的人天天要碰面。然后呢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五蕴直胜苦，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呢，这个本来是假，这个物质与这个精神合合之体，但是它合作在一起，合作无间，所以呢我们才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意思，一个我的意思，而进而呢才产生前面的七个苦，所以最根本就是这个五蕴直胜苦，这个叫做八苦。那请问在座的哪一位有这没有这八苦的？那还有我们说也佛陀也把它分成三苦啊，有苦苦，就是当前很苦了，比如说这个要考试的时候你们就是苦苦哈哈这样子啦，就是这个觉得很苦。然后呢这个坏苦就是好的变坏了，这个的那种苦。行苦呢就是无常的变化让你觉得不安，心里总是觉得什么时候它会变，什么时候它会变。那有时候你没有，你心里可能没有这么想，没有再这么想，但是心里打从心里呢潜意识里面就知道说事情是没有不可能不变的，所以你心里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拼命买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啊，那什么保险都有，为了是希望说能够让我们觉得更有保障。为什么你要让你自己觉得更有保障？就是心里不安，对不对啊？这个什么防盗的保险啊，你买了房子、买了汽车，那要有车辆保险啊，种种的保险，就是知道说有某一个时候可能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万一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心里对的不保，没有保障的一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觉得？所以这一种不安呢我们叫做行苦。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那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世间呢，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的那么样安详自在，完全没有极限，没有极限的。我们因为心，因为有一个这个我，所以这个我就被我们周遭的东西限制住，所以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个是佛陀所开示的苦。那大家认清了过后呢，要知道说，那这个苦的原因来自哪里？我们说就来自对我们自我的不了解。所以对自我的不了解，所以我们产生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对自我不了解，我们说叫我痴，就是无明，不了解自我的真相。那因为不了解自我的真相，以为这个是一个我，就产生了我见，就是一个我很强烈的我的见解。然后呢，我爱就爱护，处处的保护自己，处处的爱自己。当你越保护自己的时候呢，那你就开始跟别人敌对了。那这个嫉妒心、骄慢心、怀疑心，种种的心就升起了。那接下来就引申了更多更多的烦恼。根本就是来自一个我，然后呢，爱这个我，然后结果呢，也爱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也希望我们拥有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根本。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苦，也说到造成苦的原因。那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呢，达到一个生活呢，能够真正的是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的局限的，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处处受时空的限制，要怎么样让我们呢能够达到一个真正快乐自在安详的日子？那我们刚才说到苦的原因来自于我们的无明以及贪婪。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无明以及贪婪去除的话呢，那就应该能够得到快乐的生活。那所以现在就要谈到怎么样才能够把无明跟贪婪去除。所以这个是说到四圣谛，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谈了这个苦，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的一个境界就是苦。那造成苦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急，就是烦恼无明跟烦恼，那就带成给我们这个苦果，这个是因。那如果我们想要达到极灭极净，一切波平浪静，不像呢现在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呢，还有我们自己的身心的感受呢，都是充满着烦恼，那很多的冲击。那要怎么样达到极静极灭，就像那个大海呢，这个一波又一波的吹，就烦恼风不断的吹。那怎么样让这个风，这个如果没有风的时候呢，这个海就平静了，对不对？风海之所以会起浪，是因为有风在吹。那我们现在天天吹的就是烦恼风。那如果能够没有烦恼风在吹呢，那这个海呢就平静了，一切就寂静安详。那所以这个是灭的境界。那怎么样达到这个灭的境界呢？那就要修这个道。所以这个是种下这样子的因，能够熄灭烦恼的因，那我们就真能够达到寂静涅槃的果。所以这个是方法。好，那要怎么样去除无明以及贪婪？这个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方法。能够去除无明以及贪婪，就能够通向快乐。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哈。那去除无明，培养智慧。那怎么样培养智慧？讲是好像很容易讲，大家应该要多培养智慧。那所以培养智慧呢，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个是重要的一点，但是呢要怎么样去启发我们的智慧，当然多听闻佛法很重要啊，多听闻佛法，也都要多思考佛法，而不是呢听一听呢回去忘记了啊。上个礼拜讲八苦，今个礼拜记得六苦 那这样子的时候连这个都不能记，更何况说要把它在生活上去反观以及反省就没有了。那所以呢，我们要多思维佛法，多去想想佛陀说无常，佛陀说嫉妒心造成烦恼，我今天很烦，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惹我烦呢？其实当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某个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好修行的时候，就反问自己，我为什么今天心情那么低落，是什么事情在搞得我心情那么低落，去追究那个原因，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不要，但是呢，你反观的时候呢，要依佛法去反省，是哪一种烦恼在惹我？那这烦恼的根源，这个烦恼的根源在哪里？啊，所以你说是我比不上他，所以我起烦恼。然后你就问他，问自己，为什么我比不上他，我就要烦恼呢？这个慢心，我希望我能够胜过他，这种骄慢的心是从哪里来呢？这样子的去反观，你不要呢，就是说，就是因为他胜过我，所以我生气，就是都是他的错。那如果你的结论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解决不了问题。要往内观，而不是把手指指向别人，要往自己里面观。啊，很多人呢常常说，你为什么今天生气？都是他说了那句话惹我生气。我们没有往自己去想，为什么他讲的那句话我就要生气，那句话现在在哪里呢？我抓得到吗？我们要从这个这样子的去思考，那他讲的这句话为什么我一定要那么生气呢？你要这样子去反省，而不是就是因为他讲的那句话都是他的错，他必须跟我道歉，我才不会生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进步。所以学佛要用佛法往内自己反省，这个叫做净化身心的过程，我们才能够慢慢减少我们的贪嗔痴。所以呢，这个听人的佛法过后，我们要多思维佛法，用佛法来思考，然后呢是把它实践啊，真正的去落实去实践，然后呢才能够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但是呢要做到这一点呢，有时候一般的人不太容易，所以呢佛陀呢首先呢先设定一些戒律给我们，让我们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呢很容易随着我们的习气去发展，习惯性想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那所以很，然后再加上呢，我们从不同的家庭背景培养出来的，有时候我们认为对的，从小已经训练是习惯性这么做，但是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或者是说别人做的也不一定是跟你不一样，但是也不一定是完全错误的，只是不同的方法而已。那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学习佛法过后呢，我们如果只是随着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气去判断事情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只是落在呢我们过去的习惯性而已，那我们并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所谓的性格，有的人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子的，不要想改变我，好听一点是叫做性格啦，不好听一点呢就是叫做习气呀。对，所以呢就我生来就是脾气这个没有耐性的，你必须要忍耐我，那你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这个人很有性格，讲好听是讲这个人很有性格，讲不好听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就是坏脾气，或者是说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很犟，就不能够 不能够婉转一点，不能够不能够是就是能够客观的去改变自己一点。那所以呢，这个性格并不会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是好的习惯就还好，不好的习惯你那么固执的话，那你就来辈子还是这样子跟下去。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婴儿 baby 出生的时候，有的 baby 很好养，有的 baby 就是脾气很坏，有的 baby 很小气，有的 baby 很大方，对不对？谁教他的？还没有人教他。那一般的妈妈都会教他不要那么样这个傻，不要那么样小气啊。但是为什么他就是那么样的小气？这是过去带来的。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的性格，我的性格是很小气的，你不要说我的性格对，这个要改。如果你不改的话，就生生世世跟着你，就越来越强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虽然启发智慧很重要，但是呢，要能够启发智慧，这个启发智慧呢，那佛为了帮助呢习气比较重的众生呢，佛陀也制定一些戒律。因为我们大家从不同的习惯来，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哪一件事情应该做，哪一件不事情不应该做啊。那所以呢，佛陀就制定一些戒律，让我们呢有一个规范啊。因为我们刚才说，造成苦的原因来自我们的贪爱以及无明啊。无明是智慧，那这是无明是要智慧来破除。那这个爱染呢，爱染这种习惯性，有的人知道了做不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你跟他讲，他说我其实很知道这个很不应该，但是呢一看到女孩子我没办法了。这个爱染心习惯性很强，不能够这个，还或者是说，有的人知道说我不应该吃那么多，就讲简单的，看到好吃的还是拼命吃，就是控制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是知见上有一个了解，但是习惯上有时候不是能够马上能够改变的。像如果你教小朋友一样，小孩子你看说不能不能撒谎，那他如果习惯撒谎了，他知道不应该做，但是呢他的习惯不能够马上就要断，他还要慢慢的去把学会控制，然后让他断。所以佛陀为了让我们呢，在还没有真正能够用智慧去断烦恼之断无明之前呢，佛陀也不希望说我们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造下糊涂的业，然后受苦果。所以呢，佛陀很慈悲，制定了一些戒律给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智慧的时候呢，至少我们有这个戒律规范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至少呢，我们防范自己呢堕到善恶道去，至少希望说我们还能够保住人生，继续的修学。而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养成能够了解说啊，我的贪婪心超过了界限，我的嗔恨心超过了界限，学会约制自己，然后呢让自己的心不会那么狂妄，渐渐的能够安定下来，然后进一步的在启发智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所以呢，佛陀首先呢告诉我们呢这个戒法。所以戒呢，有我们之前所说的五戒，那也有所以五戒：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是基本的五戒，就是让我们呢用这五戒呢来作为我们生活道德的一个准绳。如果你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你的贪心、你的嗔恨心啊，这个已经超越了应该的界限，所以他画一条界限给我们。那如果有一些呢更想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更深的佛法，甚至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发一点有一点想出离的心，就是 这个世俗的家真的是太多烦恼了，我希望有一天呢能够体验出家的生活。那佛陀给他们开示八戒，就是八关斋戒哈。那八戒呢就是八条清净的戒，让大家在这一天一夜里面能够守持这个清净的戒法。那前面五条呢是跟五戒一样，但是在受这个八戒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比如说初一十五啦啊，这个六斋日的时候呢，有的人到寺院去守这个八戒。那这个八戒呢，前面五条跟这个五戒一样，就是不杀不偷，但是不邪淫呢，是在八戒的受守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一天呢，这个不邪淫是不淫，就是合法的夫妻呢，也在这一天呢保持尽量的保持清净，也不淫，因为就是一天一夜而已。而五戒是不一样，五戒是净行受，就是这一辈你受了，就是你应该这一生呢都完全遵守。但是这个八戒呢，可以选一天一夜，或者一个人要守三天，或者是一个星期，或者是三个月啊。那所以这个短时间你想要精进的时候呢，这个是不饮啊，然后不妄饮，不饮酒，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不香花吐漫，不歌舞观听。就是你这一天呢想要去体验出家的生活，清净的生活，就不要打扮的花枝招展，看着这么多香水去寺院住，那干嘛给师父们去救啊那你就是要到寺院去，然后尤其是这个守八关斋戒的主要就是希望说能够体验出家的生活，换句话说你希望有一天呢能够处理世俗的家，能够出家，那最后呢也更希望能够出烦恼出家。那如果对换句话说要出烦恼之家，我们要能够看清楚世间的真相，无常的真相。你在涂了这个这么多，喷了这么香水，你根本不了解无常。你平时如果有涂来涂去的，今天没有涂，你在去试验的时候你可能很不习惯，然后发现哎，我的脸怎么这个样子，好像很皱啊。那这个就让你知道是无常了，对不对？没有喷香水，就那个味道就不习惯了。但是我们平常啊，就是自欺欺人，自己呢喷香水来骗自己，说自己很真香，其实都是骗人的。那所以呢，这个第六条戒就是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那也不要带什么这个什么项链啊、耳环啊，种种的，这一切呢，就是这些东西呢，都全部放下，啊，尽量的去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第七条呢，就是
不高广大床，
不高广大床呢，就是不要睡到舒舒服服的大床呢，在印度呢，也是床，也可以说大椅子。啊，就是太舒服的沙发啦、椅子啦，因为这一天你是要想去静静修持的，那你一个大床躺下去的话，你就瘫软在那种大床，所以呢，这个就是不高广大，不坐高广大床或是大椅子。然后呢，第八条就是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就不食，不是过了下午的。上次有个小朋友说我可以过午不食，我过了下午五点我就不食那所以过午不食呢，主要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那种饥饿的感受，还有让自己知道说到底我平时需要多少食物。我们有时候一直吃个不停，到底我们需要多少食物。那尤其是说在八关斋戒的时候，如果你到寺院去住一天一夜，然后那天静静的听经念佛静坐种种的，没有做很多粗重的事情的话，其实也没有消耗那么多的力气。那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比如说他有胃病啊，或者是种种病源呢，那也可以开源一点啊，就是喝一点流出的东西。那是八关斋戒。那所以呢，佛陀以这种一些戒法呢来给我们一些这个规范，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学佛的过程，这个成为三宝弟子过后要学习佛法， 要怎么样的去规范我们自己，那也常常记得这些戒，知道因果，那我们就会至少知道说为什么我的贪心这么重，为什么我的嗔恨心这么重，学会反观自己，越是自己，然后呢化解它。哎，戒呢不是叫你一直压还是压还是压的，那这个是当然开始说你想做，但是说不行，等一下这个犯戒了不好，那至少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虽然你开始只是说哎呀受戒很麻烦，受戒我不能做这个，但是你还是想想，还是我既然受了戒，我就遵守我自己的承诺吧，那你就控制自己不做。那虽然短暂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觉得不自在，但是从长远来说呢你就会自在了。因为如果你有太多的事情你想超越这个戒的范围的话，比如说邪淫啊，或者喜欢拿人家的东西啦、这个贪而无厌这样子的那种心态呢，你如果你觉得戒好像我想要又不能够要，想做这个又不能够做，那换句话说你有很多的欲望其实想要超越的，你以为现在是戒在控制你，事实上是你的自己的欲望在控制了你。你如果不让戒帮助你的话，然后就说好我要遵守戒，我把这些欲望放下放下，那结果呢就没有这些欲望再来干扰你，你慢慢的你就会自在了。如果你说我不喜欢这些戒，很讨厌它，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你不遵守它以后呢，你会发现到你会希望越来越多的东西，结果你变成你的欲望的奴隶。所以你这个短暂的痛苦你不愿意承受，你就之后呢就会被欲望牵着走啊，牵着走。然后呢就像比如说我们假设说告广大床，就是说你我们就是打哪一个床，不用说拿高广大床就好了，反正是一个你的枕头好了。如果你这个很贪婪你的枕头的，你去到什么地方你一定要你的枕头才能够睡觉，那你如果没有你的枕头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被你的枕头绑着了？如果说你能够呢这个没有关系，今天去 camping 随便啦，没有关系啊，没有枕，我的枕头没有带去，我也就这样子睡算了啦。你能够把这一个念头放下，也把这种染着放下的话，你去到哪里都可以睡得安稳。如果你每次去哪里一定要抱着你自己的枕头的话呢，你就很不自在了，你就被那个枕头绑死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所以戒呢帮助我们切掉一些不必要的欲望，免得这些欲望到时候把我们捆得死死的。那所以呢这个是从戒，然后同时这个能够守持这些戒呢，让我们至少能够保住我们的人生，然后呢今生不能够解脱，希望来生继续以人生呢继续修持，那这样子呢才有解脱的希望。来守持了戒过后呢，我们心安住在至少在这个范围当中，那这个时候呢要在修定呢就比较好修。所以接下来呢佛陀也开始定，所以戒然后就是定啊。那这个修定呢大家常常觉得有时候心很杂很乱这个安心定不下来，这个其实跟戒很有关系。如果你戒守得好，还有在生活当中养成好习惯，生活规律不要太乱啊，生活规律不要太乱，饮食啊这个节量，定时吃东西的时间定时，睡眠的时间呢也正常，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平时呢也常常以戒法来反观自己，不要让自己的欲望太过奔放，那这个时候你要修定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安心。如果你平时呢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生活很凌乱的话呢，你坐下来的时候你也很难坐下来啊。所以这个我们说一戒，这个能够这个一戒呢能够让我们能修定，然后呢有了定呢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启发智慧，一定启慧啊。所以呢戒 定慧呢，这个我们叫做三学，是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必须要知道的啊，这个是佛陀所教的基本的修行方法，戒定慧啊，这个是很重要。那但是这个是很这个是一个三学，这个很广。那所以进一步的呢，佛陀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呢，那就是我们可以说到哪一个这个，当然佛陀所开示的这个修持的方法有很多，我们这有八万四千法门。那总这个把它归纳起来，我们也说到有37道品，好，37道品那是几个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那37道品当中呢，一个讲的比较完整的呢，就是八正道啊。那我们先来讲这个37道品的里面的一些内容。37道品呢，就是尤其是这个修持很多人以为37道品这种修持方法呢，或者是八正道是属于小圣的修行方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其实我们谈过了，每个修行人他们的发心不一样，你的发心不同就会造成你修的结果会不一样。所以37道品是一个针对怎么净化我们身心启发智慧的一个方法，一些像修行的项目。那看这一个修行者的发心，那当然这个37道品在阿含经里面谈到的时候呢，多数是修这个声闻圣小圣的人修，但是并不见得，并不是说大圣的人就不可以修。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大圣呢的修学方法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的这种四圣地八圣道呢还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发性不同，所以呢在这个过程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一样的以菩提心来支持我们，所以在进化自己的身心过程过后再继续的发菩提心。那所以呢这个戒定慧八正道37道品主要在于这个能够提升我们的身心这个净化我们的身心，提升我们的智慧。那但是发心不同就会带给我们结果的不一样啊。37道品呢，的第一项呢是自念处，自念处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要去除这个问题，贪爱以及无明，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种方法呢都是针对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贪爱与无明的问题。那自念处呢，我们刚才说贪爱无明最根本就是我们不了解自我的真相，然后处处染浊，所以自念处叫我们去反观我们自己身心。第一个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不正向，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这个身体是那么样的可爱吗？就像刚才所说的，拼命喷香水，拼命洗澡，有的人一天洗三次，然后头发天天在梳，然后天天在掉，在摸你的头发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摸摸摸你的头发掉在你的那个汤面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说这碗汤不要喝了，脏了。为什么是明明是你的头发，在你头发的，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拼命梳，好漂亮好漂亮，摸了一个小时，那你一根头发掉在你的汤里面你就不吃了，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你自己就觉得自己头发不干净了，是不是我们常常很自相矛盾，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自念处第一个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身体的真相啊。那第二呢就是观受是苦， 我们喜欢的感受，喜欢这个舒服的沙发，舒服的床，那种种好的感受，是吧？种种的好的感受，但是这些感受，它的真相是什么呢？越舒适的感受，一没有的时候，你就有苦。所以呢，像现在呢，我们都有冷气，一天冷气坏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苦。如果在以前呢，没有冷气机的时候呢，你上课就是这样子上课。流汗了，大家就是这么流汗，就是拼命想，就是这样子而已，也没有人会喊苦。但是因为你习惯了有冷气，一没有冷气的时候呢，有的学校甚至说今天不能上课了。有时候你们都觉得说今天太热了，不能上课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观受是苦，了解到这个感受的真相是什么？其实它是无常的。它并不是永恒的，但是我们一有好的感受就拼命的染着。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个感受了过后，了解这个感受是从哪里来，是我的感觉器官跟外境接触而给我的一个感觉，它并不是实在，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化，我染着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是观受的真相，然后就是观心，观心无常，再看我们的心。所以因为我们要从比较粗的先看起，看我们的身体看得到的，然后呢进一步的比较维系的就是感受，感受你也比较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呢能够观察到感受过后呢，才能够观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那么样的稳定。你去观察它，它无常变化的，一直起伏不定，所以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然后进一步的才观一切事情，世间的一切是种种的现象啊，法呢可以包括宇宙的一切现象，也包括我们的身心，这些种种的现象。是无我的。什么叫做无我？就是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叫做无我。它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所谓的一个个体或自性，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你仔细的去观察哪一件东西，你能够真正的抓到一点，说它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这是四念处，所以三十七道品呢，第一个谈到四念处。从这个观察呢，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造成我们苦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无明，无明就是对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对宇宙的真相不了解，所以如果能够常常念着这个四念处，那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这个去观察，那不要一下子呢就被迷惑而染着。所以佛陀临涅槃的时候呢，阿难尊者问了佛陀几个问题，四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佛涅槃后我们应该把心安住在什么地方上，佛陀告诉他说把心安住在四念处，随时随地把心安住在四念处。就是四个我们应该把我们念头安住的地方，然后所以三十七道品的第一项，我们今天只是略略的讲把这个项目，然后你们可以加起来是三十七道品。那然后呢，第二个是四神足或者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呢也叫做四神足，也就是四种修持禅定的方法，能够呢这种修持禅定的方法呢，能够帮助启发神通。那所以这个是要这个能够得到神通呢，就能够就是能够自在嘛。 那所以呢叫做如意足，或者叫做四神足，这个是四种修行方法。他用特别的方法，就是达到这个四禅过后，四禅呢，然后呢这个以特别的方法再修持起禅起神通。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因为我们都不要起神通。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叫做四正行，四正行呢也叫做四正断，四正行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进，也就是这个以身之恶要令断，就是你已经升起的恶的念头、恶的行为，要赶快stop它啊。比如说你打人了，已经一拳打过去了，你很想打第二拳的时候，你要stop自己啊。或者是你已经开口骂人了，已经第一句三字经出来了，你第二句不要再出来，你一定要，你既然很想再出来，你一定要下一番功夫呢去把它压下来。就是以身之恶令断，然后呢这个未身之恶令不生，还没有身体的恶念呢不要让它升起。比如说你知道你嫉妒心很强的，今天去上课老师可能会发现你可能呢会很担心你另外一个同学呢的成绩会比你好，然后呢你自救心很快就会抽起来，然后你可能就会讲一些酸溜溜的话，你知道你的习惯是这个样子。那你今天去的时候先做几一些慈悲观吧，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老师发现子的时候，尽量能够告诉自己不要让这样子的恶念再升起啊，以未生之恶令不生。这个你看，这个也要我们一个精进的力才可以。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未生之善令生，还没有升起的善法而令生，而令他升起。那比如说你不习惯称赞人，人家做了好事，你也不会跟人家恭喜，或者是说做得很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如果你没有这种随喜赞叹的心，你想每个人都跟他说几句鼓励的话，为什么我就讲不出来啊？那你要突破自己去讲出来，那就是未生之善要令生啊。然后呢第四项呢就是以生之善呢令增长。如果说你已经能够做得到了，那要进一步的把做得更好更广。这个是四正行的范围，也叫做四正断。为什么叫四正断呢？第一个呢叫做断断，就是说坏的事情要断，要马上就把它断了，叫做断断。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第二呢叫做利于断，其实一样的意思来的，利于断。所谓利于断呢，就是要我们依靠这个戒律，利于呢就是戒律的意思，那来帮助我们呢把恶的事情断除。所以刚才我们说第二项是未生之恶令不生，要怎么样让你未生之恶令不生？如果你常常能够遵守戒法，尊重戒法，你就会养成习惯，然后你那个恶念升起的时候，你想到戒说不行，你就会越制自己，所以呢它就能够帮助成我们养成我们的好习惯。然后呢也让我们呢这个还没有升起的恶念，因为我们习惯用戒法来做我们的规范，你就会让呢这个恶的习惯、坏的习惯呢不会升起来啊。所以为什么叫做律仪断，就是靠律仪来帮我们断除恶的恶法啊。然后呢还有另外就是随护断，随护断呢就是等于第三项，就是随保护的护啊，就是那个未生之善令生长的意思。也就是说借着这个戒法，佛陀的这些教法，让我们呢把还没有升起的善法呢，能够借助佛的教法的修持呢，而把善法升起。比如说你还没有得到禅定，那你根据这个佛陀所教的方法
开始修持禅定，慢慢的能够升起一些既能够专注而能够升起禅定的这个的力量，这个是属于护断。然后呢接下来是修断，那能够升起一些善法过后呢，我们还更进一步的修，让它更广。比如说你开始本来没有的，一点禅定都没有，那经过那修持能够到一禅，一禅了过后，那我们要继续的再更加的努力啊，那就是让这个善法呢更进一步的增长，那个就是修断的部分。所以呢这个是跟自证行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个四念处是四如意足四正行，然后就是五根。五根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都是帮助我们，刚才说要我们现在今天要谈的就是要怎么把这个去除，能够得到这个快乐的果。那所以这一些呢，这个帮助我们启发智慧，这个初次提醒我自证行呢其实非常的重要。然后五根呢，谁知道五根是什么？
不是
那个五根，这五根呢是修学佛法的根本。所以我们学佛呢，这个要能够学的稳呢，你的根要扎的稳，你的根扎不稳呢，你这个学佛就摇摇摆摆，大风吹你就倒了。所以我们学佛教徒呢有很多呢就是根没有扎稳。这个根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在这五个项目，这个根没有扎得稳，你这棵树很难长得茁壮。第一个是信，信是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对四圣地的信心有多稳，你这个根有没有扎得清清楚楚。如果这个根没有扎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有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的时候，你就摇摆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佛学到这个遇到事情的时候死不出力？因为根根本就没有扎稳。所以这个信呢就是对三宝的信心，我们谈过了三宝啊，我们也谈过了这个四圣地，我们谈了两个地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对这个业报轮回，对这个四圣地这些教法呢要了解，升起坚固的信心。这个信有，我们说信心呢有让我们心清净的作用。所以如果你们在座呢，希望是去试问自己的对三宝的信心有多强，就看看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一想到三宝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就能够静下来？如果你做不到，换句话说，三宝在你的心的地位还很浅。如果你对三宝有信心，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做个深呼吸，吸取佛陀的光明，佛陀跟你在一起，你心就能够安定下来。然后心能够静，而且清静，不会乱。这是三宝在你心中的力量。如果你没有这种力量，其实就是你三宝在你的心中的地位还不够强。所以呢我们说信呢有心静为信，它能够让我们的心清静，一想到它好像事情就大而化之了，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严重了。能不能做到呢？所以这个是信。然后呢有这个信心过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会想要静静的去努力。因为了解了三宝的功德，了解了因果，了解了轮回，了解了四圣地，
如果了解了这些你还不会升起敬敬心，那你这个只是把佛当成佛来拜而已。我们如果是说知道了佛，知道了因果，知道了轮回，知道了四圣谛，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那一定要升起敬敬心。那升起了敬敬心，能够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热忱，很希望珍惜每一个时刻，好好的学佛，好好的提升自己，而不是说我有空的时候才去听佛法，而是争取时间去听闻佛法。我们常常都是颠倒的，我们把其他的事情当得比较重要，把学佛当成是有空的时候才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哪一件事情重要呢？其他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金钱、名利种种的你带不走，只有佛法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能够给你很大的支持，而且呢，能够让你一生又一生的进步。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能够知道说哪一个重要，所以这个精进心能够升起，时常对有学佛的热忱，然后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心心念念呢安住在这个佛法，安住在三宝，所以能够常常保持正念，正念于佛法，正念于三宝。所以不是这个念呢，不是说有时候念有时候不念，应该呢就是常常念或者念念不断的啊。你这个当然不是说你上课的时候念念，就是你随时随地你都记得佛法生三宝，那像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跟佛法生三宝在一起，那所以这个是念。然后也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杂念自然少了，因为你的全心全意就是在佛法。当然你也会去做世间的事情，你也去读书，你是什么，但是呢你非常清楚自己是三宝弟子，佛法生的功德，然后你的方向念念不忘佛法在你心中的热忱。那这个时候呢，你所以你不会有一有空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多的杂念说，哦，我要去 disco 啊，还是要去看戏，我要吃东西，你没有这么多的这一些。你当然也会要吃东西，但是呢，这些都是只是日常的需要而已。然后，但是你的主轴呢，还是佛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要在修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就能够在进一步的修定，那修定知道产生自禅。那能够然后进一步的这个在文思智慧去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这五项呢能够做得非常稳固，能够这个得到自禅，能够启发智慧，那这个稳固的时候呢，你这个根才说扎得很稳。所以这是五根学佛的根本。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佛摇摇摆摆，就是这五根没有奠定。五根奠定的好的话，才能够发出五力。五力的项目跟五根是一样的，五力的项目跟五根是一样。那所以这个根扎得稳的时候呢，它才会产生出力量。就像你那个树啊，它根扎得稳过后呢，那个芽才能够慢慢冒起来。你个根不稳的时候，它摇摇摆摆，它那个长得发的芽呢也黄黄白白的，力不够，对不对？那所以但是如果它的根稳广深的话，它吸收的营养够，它长出来的就很茁壮。所以我们学佛也一样，根扎的稳，然后你这个从这个信进念心会所发出来的力量就会更强。所以信呢，你就发掉这个，如果你的对三宝的信心，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很强的话呢，你这个一升起，一想起想到三宝的时候，那个心性为性，心自然的清净。那如果你的根不够那么不是那么深的话呢，那清净的程度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五根五力，然后气菩提分，或者叫做气觉知。气觉知呢是这个气种呢，就是能够就是在觉悟或者开悟之前的修行项目，这是非常重非常重要也非常深的，是属于禅定，然后进入启发智慧的项目。那这个是这个能够修到这一个呢，就接近开悟了。那这个气觉知的项目呢，首先是念，就是正念与佛法，这个是已经禅定功夫呢到一个程度啊，那能够念念于佛法，然后呢心能够专注啊，然后进入，所以首先是念，然后就是责法。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不是像我们平时那种就是分析佛法这样子的，而是呢你的心已经专注，我已经非常非常的低，那这个时候呢你平时所观察的无我无常缘起等等道理呢四圣谛的道理，它自然呢会升起，然后呢你这个时候是直观这个法的真相，而不是分析法，而是以一种无我的态度去直观法的真相，这是责法。然后责法呢，能够责法看到法的时候呢，就会升起法喜，就会精进，精进了，然后接下来就会感觉清安，然后就一种喜悦的感觉，然后呢就进入定。然后要舍了，就接下来你在开悟的境界，那所以这个是气觉是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就发生道，所以呢这个是四加四加四是多少？十二，再加十，二十二，二十二加七，再加八，
三十七
，是37道理，37个修行的项目。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佛陀所开示的这些，当然有一些是重视在智慧，也就是重视在这个禅定，那主要呢就是也都是针对如何对治这个急的这个问题，这个无明贪婪的这个问题，种种的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针对要怎么样去断除这个苦的原因。那在这个当中呢，发生道呢可以说是最完整的，因为这些有一些是重于智慧，有一些是重于这个禅定，那这个发生道呢可以说就是最完整的。那我们现在把这发生道呢再讲一下，那发生道的内容呢，第一个呢就是正见，那正见呢也就是对三宝的了解，三宝的功德，佛法身的功德的了解。那在座的大家都对佛法身的功德应该了解吧，有好像有一些同学是最近才来的，你们知道佛法身三宝知道吗？不知道。好，那哪一位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好，请你解释一下佛的功德。不要喝水。
OK。如果佛是清净的，然后他很伟大，他
越
是念经。
我有三德。
嗯，
还有呢。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哪三德？四德、恩德和断德。
好，还有没有人要补充的？他不知道佛，为什么我们要拜佛啊？要不然你发问题，请他们回答。
嗯，这个是三宝的。
对，不是，这不是三宝，这是佛的功德。我们首先讲三宝是什么，你知道吗？啊，三宝是什么？三宝等于什么？
佛
还有
那个
茶魔，好，师父们是身，佛法身三个合在一起，我们叫做三宝，就是三个非常珍贵的，在这个世界呢是非常珍贵难得的三项东西。那为什么这三个是那么的珍贵呢？因为佛他觉悟了真理啊，我们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能够指引我们，但是这个世间上呢，你到处找，要找什么样的人呢才能够真正的引导我们呢？那有很多，好像世间上也有很多的老师啊，那有一些也说他们觉悟了什么样的道理啊，但是呢他们很高傲啊，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人值不值得我们追随呢？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新兴宗教啊，那也有他们的创主啊，那就觉得就说你们要拜我啊，拜我我可以给你发财啊，拜我的话我给你家庭平安啊，那有很多这样子的说法，你要怎么去选择？你怎么知道选择佛陀是正确的呢？不然，这个在世间上有很多的宗教啊，对不对？你的同学也会问你这个问题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佛，他觉悟了宇宙的真理。他了解我们的真，我们这个我们身心的真相，我们的苦恼的原因在哪里？那同时呢，他自己也修持，也然后发现到呢，其实这个苦恼呢是可以去除的。那他自己也证明了这个烦恼可以得到这个去除，而能够达到解脱自在的境界。所以如果说有哪一些这个老师呢说他能够这个给你快乐给你那种，但是他如果他自己是烦烦恼恼的话，那你就想你跟我说这样子修这样子修就可以解脱，然后为什么你还是自己那么烦恼呢？你就不会相信了。就很多算命先生跟他说算算算可以跟着你怎么改运你可以发财，为什么他不给自己改运了自己发财就好了吗？对不对？如果我们聪明一点的话就要想，你说是不是？那所以佛陀呢他了解到宇宙的真，觉悟到宇宙的真相，也知道觉悟到我们人烦恼的根源在哪里，然后呢不单单是觉悟到这个烦恼的根源，如果他只觉悟到烦恼的根源，只告诉我们苦地跟极地的话，然后就说世间是很苦的，苦的原因是这一些没有解决的方法，那怎么没有用啊？对不对？我们只能够同意说，我的确知道是无明智跟贪爱是造成我们苦的，但是怎么解决？如果他没有方法给我们的话，那也没用。但是佛陀呢，他自己修持，他觉悟到这个方法，这个苦的造成苦的这些无明跟贪爱可以解决的，而且还自己证明。自己修持，自己断除了这些烦恼，自己达到了这个极尽涅槃的境界，所以呢他证明这是可行的，然后呢他来告诉我们。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 实际证明了这是可以可行的一个方法，那让我们有信心知道说，哎，佛陀他是大智慧，然后他已经达到这个境界，我们跟着他走的话呢，就不用像跟着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这个老师还在摸索的，我们跟着他走，等一下他走在半个走错路，等一下全部都会重新来走过，那我们跟着他一个这样子的老师后面走的话，要走很多的冤枉的路，而且呢有时候呢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个印在我们脑海里面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去改变，那如果跟着佛陀的话呢，他的路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条康庄大道已经非常清楚，你就是跟着这条大道去走，而且他已经证明这条路肯定是可以得到达到这个安详号的境界，所以呢，所以跟着这样子的老师呢是有大智慧的老师，我们会很就会越走越明朗。那除了大智慧之外呢，他又不会摆一个架子说我是大老师，那他又能够又没有这个骄慢心啊，又不会有说为什么你这么笨我都达到了，你们为什么跟你们讲了这么多次还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叫你们不要贪你们还要贪，为什么讲来讲去都讲不听，那如果说他会生气然后会骄慢的话呢，那你跟着他学你很害怕对不对，但是佛陀不会这样子啊，佛陀他没有嗔恨心，没有这个嫉妒心，也没有骄慢心，他是清醒的，他心是非常的清醒，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非常觉得非常的舒服，他没有自我的爱染，也没有这种烦恼心，所以他是清净，所以佛他有智德，刚才说的他有大智慧，然后他断除了所有的烦恼，就是有断德。那除了他自己没有这个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骄慢心，这些烦恼心之外呢，他还有大慈悲心啊，他自己清净了，他也这个有大智慧的，他没有说还好我已经得到解脱了，然后就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还是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解脱，他还有慈悲心，他还有大慈悲心，他知道说每个众生都有解脱的可能，所以呢虽然他达到清净自在的境界，他也有大智慧了，他并没有就到此结束，那他呢还不断的去这个宣扬佛法帮助众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多多少少根据我们的程度去学习，然后一生一生的进步，所以他有大智慧大慈悲，所以他有智德，有恩德，有断德，那你跟着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欢喜，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佛，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那为什么还要三宝呢，我们学佛的时候就要记得三宝，因为佛呢是像一个老师一样，那同时也像是我们的一个模范，那如果佛成佛了他没有留下法的话呢，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在佛灭后两千五百多年以后的人呢，那怎么学习呢，所以这个法也非常重要，对不对，没有法的话我们很难学习，那如果只有法呢，全部大藏经呢都在图书馆里面，你自己去读，那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不会去读，而且读了可能也读不懂，所以呢你需要身来帮助你，让你呢能够给你一个比较浅白的解释，同时呢在你在学习过程当中，如果觉得遇到困难或者觉得自己烦恼那么重，怎么好像这个法到底有没有用，那这个身呢可以给你开导鼓励安慰种种的，那所以这个身呢佛法身三者在一起呢，让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的更顺利更容易进步，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在学佛的一个佛弟子呢，我们要开始学佛的就是皈依三宝，以佛为我们的模范，以法为我们修行的方法，以身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学佛过程呢就会比较顺利。好，那我们讲到哪里？讲到这个，那这个发正道。那第一个呢就是剩几点？8:30。那正见，
发的两个字。
那第一个是正见，就是对三宝要确实的了解，然后呢还要了解因果啊，知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业报要了解啊。然后呢要了解这个四圣谛苦集灭道，苦的原因在哪里。那这个非常的清楚了，知道说佛法生三宝，然后佛的这种殊胜以及佛的解脱自在。那同时记得这个因果，我如果说希望说能够生活越来越好，我必须要避免造恶的这个因，以免我以后得到恶的果，对不对？那所以这一点呢要常常记得。然后呢还要了解到说，如果我希望能够得到解脱，最根本的就是这个无明跟爱这一方面呢，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去反省，多去减轻，那才能够慢慢有解脱自在的可能。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一个确定的这个了解，这个正见之后呢，然后同时了解说凡夫呢是有可能呢修行成最后能够像佛陀一样成为圣人的啊。所以对善恶能够了解，对业报因果能够了解，也了解到说这个轮回呢，我们有前生、有今生、有后世，那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那如果我们想要超越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的修持，那像佛陀一样，所以凡夫呢然后再慢慢转成圣人。那这个正见呢要记住，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正见呢，过后我们奠定我们自己的心的意志，说好我要向佛学习，那我要从今天开始呢要能够记得因果，要记得这个善恶的分别，那尽量的行善止恶，然后呢甚至进一步的发处理心，发菩提心，那不要被那个无明贪爱这个迷惑，能够不断的这个修持戒定慧这个启发自己。那我们要奠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意志，所以我们这个叫做第二部分呢叫做正思维。或者叫做正智，也就是正确的意志，就是知道了那个正见过后呢，就奠定这个意志，我要这个要记得这个无明贪爱这些呢，贪嗔痴是造成苦的原因，奠定一个意志呢，我要减轻这些，要提升自己。那有这个意志过后呢，就要把它转成行动啊，转化成行动呢，就要有行为，那就正理、正业、正命。正理呢，就是在言语上，言语上呢要做正确的言语啊，就不要说那些有充满着贪嗔痴的言语，所以要避免呢。比如说骂人呐、啊，为什么骂人？生气嘛，是嗔恨心嘛，对不对？撒谎，为什么要撒谎？撒谎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因为你想要贪是一种贪心，想要得到某一些东西，所以讲一些骗话，让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是贪婪心。那有的时候呢，讲骗话呢，是要掩饰自己。那其实是自己的慢心在作怪，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弱点，所以呢就掩护自己的过失，那这个就会去撒谎啊。所以然后有一些还有撒谎还有什么的，有的撒谎呢是因为还有什么嗔恨、嫉妒、钱 所以贪心比较从贪心出发，然后呢，所以不要说这些话，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喜欢背后破坏人家，那背后破坏人家，那个也是充满着害人的心，那挑破离间，注意这两个想很合作，我不喜欢他们一起合作。然后就挑破离间，那这样子呢，这些都是不好的，这个也就是嗔恨心。那还有就是说一些无聊的话，有一些人呢就喜欢呢讲无聊的话，我们叫欺语。那欺语呢就是讲一些有时候引人想入非非的话，或者是就是让人家升起不善的念头的话，这些话呢本来就没有必要的啊，就是讲了呢反而让人家去想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欺语，所以这是无聊无意义甚至害人的话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没事呢就喜欢这个讲电话啦，聊天啦，然后呢聊一聊可以聊八个小时，我都听过人家的，而且能花个小时，然后最后耳朵痛，手也酸。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很自然的常常会冒出一些不必要的话，然后甚至呢讲到别人的是非去，这些呢都是不必要的。那所以呢，这个正义呢就是不恶口，恶口就是坏的话，不两舌。就是挑破离间的，还有不妄语，还有不欺语。欺语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逗人做坏事。那比如说你说你敢不敢去偷那个东西，你敢偷我就给你100块钱。如果你这么傻的话，就为了100块钱去偷，那就太傻了。但是有人就喜欢说讲这些无聊的话，那这是正义。然后正业呢，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行为，那就是避免杀、避免偷、避免邪淫，跟刚才五戒所说的一样啊。然后正命呢，就是正当的工作，正当的工作。因为当我们有这个正见，知道因果观念，知道说要止恶行善。如果你从事一个工作，天天都要做坏事的话，那会很内疚的。那你要得到安详的快乐，快乐的生活，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正命呢就是要避免从事违反五戒的职业。如果你从事的职业呢有触犯到呢杀、偷、邪淫、妄语、饮酒或者是麻醉物，就是那个，比如说卖毒品啊、卖毒药啦。这些职业呢，你一定要避免啊。有一些职业呢，在法律上或许允许，比如说开赌场啊，或者是妓女院啊，什么这些，在澳洲是合法的。但是呢，佛教徒最好不要去从事这些工作。好，那是正命，然后呢，在正精进。那因为有了这个正见为一个引导，然后渐进我们的意志，然后呢在行为上呢去实践不要讲这些不必要的话啊种种的，你会发现呢有时候习惯性呢还是会触犯，尤其是意识这方面。那所以你一定要加一点功夫，加一点力量，这个正精进的力量精进的力量呢，去让我们呢以身之恶令不生，为身之恶以身之恶令断，为身之恶令不生，然后这个为身之善呢让它升起啊，以身之善呢令增长，那这个精进，然后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差不多常常都会以佛法来规范自己。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有正念，保持正念，念念以佛法，念念以三宝，
然后呢才能就修持镇定。那能够念念你佛法三宝，然后再进一步的我们再修持禅定，那经过禅定的修持呢，再能够把心澄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之前所知道的这个道理呢，三宝的功德啊，这个因果观念、业报、四生地、无常、无我这种道理呢，那在我们这个心能够澄清，在这个能够呢产生一种这个专注的力量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一些道理呢能够更了解更透视。那尤其是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以这个正见为导，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实践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在常常在思考，然后同时有时候在挣扎怎么去实践，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在酝酿呢对这个法的一些了解，那这个时候呢达到定的时候呢，那这些道理呢会越来越清楚，那越来越清楚呢，那它最后呢就能够转换成真实的智慧。所以开始呢是知正见，是一个了解一个知识，但是经过这样子的修持，再经过禅定呢，把这个正见呢就转成智慧，真正的透视那个智慧。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以正见为引导，然后在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然后呢最后还是归到智慧的启发。那这个八正道也可以说是戒定慧三学的修持，那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戒部的部分，那这些呢是属于定的部分，那这两个呢是属于慧的部分，所以也是戒定慧三学的修持。那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佛法的修行呢其实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正见，对三宝、对四圣地、对因果业报、善恶这些种种的观念要能够牢牢地记在心里，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牢牢记着在我们的心里，以它为我们的思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基础，那以这个正见为导，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在身口意当中去实践，然后才能够慢慢地把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知见呢转换成智慧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唯有这样子的慢慢修持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这样子慢慢修持，启发我们的智慧，断除我们的这种不必要的贪婪，然后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造成我们苦的原因断除，而能够达到一面快乐的这个成果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呢去通往快乐的道路呢，那我们要依佛的教法去实践啊，希望说大家呢能够对佛法生三宝要非常的不要说我们为什么天天谈佛法生三宝，你这一个部分没有根没有稳固的话呢，那个力量都是发挥不起来的，所以呢佛法生三宝要非常的了解，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呢在生活当中呢去实践这个八正道，那这个八正道呢也可以叫做中道。为什么叫做中道呢？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中道，有的人以为说中道跟这个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差不多一样，其实呢中道是不一样的，中道呢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要以正确的思维模式啊，以佛法的这个道理，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呢，啊，还有这些了解到苦的原因在哪里，那以一个明确的思考的这个语法相应的思考方式， 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在面对任何境界的时候呢，要很清楚我现在升起的是什么心，是不是贪婪心，还是嗔恨心，还是嫉妒心。那所以只要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用我们的理智来引导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让我们的情绪带领我们到处乱走啊。所以这个中道呢，就是要我们过着一个理智的一个生活，明明白白的一个生活。所以是以智来引导我们的行为，以智慧来化导我们的情感啊，不是我们呢，不像我们现在是情绪呢，情绪强过理智啊。但是呢，在中道呢，特别强调呢，要以理智呢来化导情感，但是也并不是叫大家变成没有感情的人。佛陀还是有大慈悲啊，啊，但是这个大慈悲并不是从私我这个一个狭小的一个我出发的，而是呢从广大的这个大众的一个利益来出发的。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能够减少对自我的贪婪，而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自己的这个从广这个。以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事情的真相，而做一个最好的处理。所以呢，要能够行中道呢，我们现在呢还入我的时候呢，很难真正行于中道。但是我们要怎么学习呢？就是尽量在做任何判断的时候呢，把我放得低一点，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来考量问题，然后在考量问题的时候呢，从多方面呢，我们能够见闻觉知能够觉察到的，我们都去吸收来做客观的这个这个思考这个考虑的范围，然后从当中再去选择一个最中肯的一个方案，那而不是说我喜欢这样子做对我比较有利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当我们说这样子做对我比较有利，这样子做我会损失，这些都是不是从中道的。中道呢，要能够呢从一个无私的一个角度去出发啊。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告诉我们呢，这个以正见引导，然后呢，在行为当中呢，这个行为第一个自己不要做错误的行为，第二呢，不希望我们错误的行为去伤害到别人，所以他也是慈悲的，背后是一个慈悲的一个立场啊。所以正理告诉我们不恶口，恶口不恶口当然是叫我们不要讲粗话，这个是我们的嗔恨心。第二，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当我们讲不好的话的时候，我们会伤害到别人。所以这个佛陀所说的戒呢，其实它背后的根本精神在于慈悲，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到别人，去触恼到别人。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做错事情。那所以呢，希望呢大家能够把这个八正道呢用在生活当中啊，真实的去体验佛陀的教法。也希望说大家呢能够渐渐的找到快乐的这个生活。今天就讲到这里。
什么是人的正精
精进？正精进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四正段，就是要能够提起那种那个精进勇猛的那个力量，对治我们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断除啊。然后呢，也要提起这个力量呢，把还没有升起的善法要让它升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还有这个四个字的因果，
让
我恨
我苦。苦集灭道，就是苦，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世间的真相，就是苦。
这个我们上个星期谈了。
果是果，然后极是因。
极就是积极造成苦的原因，这个极是什么？极就是烦恼，积极的这个就是说积极苦，积极造成苦的这个原因就是烦恼啦、无明啦、爱啦种种的这些着急苦的原因啊，它有着急性，就是着急苦的原因，所以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些烦恼，因为这些烦恼，所以就造成我们现在承受这些苦果啊，就是因为你贪嗔痴啊、无明啊、嫉妒啊种种，那就发动错误的行为，那结果不是给我们带来苦果吗？然后呢，这个是修这个道，比如说我们说八正道的话，那你随顺这样子去修持呢，这个是你现在在种这个因吗？结果呢就会带给你灭的快乐，这个灭苦，灭苦的这个果，就是苦就熄灭了。还有没有问题？
军人算不算正当的职业？
什么？
军人。
军人，军人呢，就是如果你只是保卫国家呢，那就还可以啊。但是如果呢，你是去，比如说，就看你是什么国家。如果你是恐怖分子的国家，然后让你去当军人的话，那你做的都不是维护国家，不是只是保护国家，而是侵犯人家的，那就不对了。所以如果有的选择呢，就是尽量不要。不然你会很容易落入两难的一个情况。